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自私自利，我是比利。最近墨尔本又一次陷入了封城，就少了很多出门的机会。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还不觉得，但是到了周末的话就觉得好无聊啊。因为现在就是只有五个能离家的理由，一个是出门买菜，一个是必要行业的工作，然后另外是出门锻炼，还有就是接种疫苗，还有就是进行检测，而且只能在离家五公里之内的这个范围内活动。然后这个周末我本来很想很想去一个就是有水的地方，就不管是一个湖也好还是说海边也好的这样一个地方，结果拿出地图来查了一下，就是我们家五公里以内就没有这样的地方，那就只能就在家看看书吧，或者说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什么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想来和大家分享几本最近读过的书，也没有几本，其实就是两本书。之前在我们第二次录一个人的顿悟时刻里面的时候，我提到过说自己比较受害羞和内向的性格所困扰，然后除此之外，其实我还在日常生活里面会因为自己有时候会同理心过强而不堪重负。就是这种同理心，我不是说在标榜自己是多么的体贴别人或者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一种本能。当周围的人很快乐，或者说一个人展现出他非常有活力，对生活很有热情的时候，我就会被那种热情所感染。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如果我的朋友在因为一些事情而陷入挣扎当中，比如说不管是情感也好，还是说一些职场上面的事情，或者说就是一些身材焦虑啊、年龄焦虑啊这些，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和他共鸣共振，会被他的这种情绪所感染。还有就是我就不太能长时间的在外面社交，在那种社交场合我会越待越累越待越累，就不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是在人越多的地方越高兴嘛，人来疯一样的。然后我就从小到大我都非常羡慕这种人来疯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有办法把这种热情和能量带给周围的很多人。但是像我呢，就是每次都是在聚会里面一个比较沉默的人吧，比较拘着，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内向，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放不开啊，这个人怎么这么端着啊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像就是这样的，我好像就是没办法改变，那就是这其实就是一种内耗嘛。我的心里会觉得说如果我像我的朋友那样去做一个人来疯的话，我可能会快乐一些吧，但是实际情况下就是我是做不到的。说这么多，说回来其实是因为就是之前提到说自己会容易脸红啊，或者说不喜欢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啊这些。然后当时思雨就转发了一组微博上的关于高敏感人群的一个漫画的微博给我，说我可能是属于这种高敏感人群。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漫画，发现自己真的很多地方都能够对应上，比如说不喜欢嘈杂的环境，然后对声音、气味和光线都比较敏感，还有就是说在外出社交之后会有一种整个人被掏空的感觉，需要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来独处，以便让自己恢复能量。然后总之那个漫画看完之后，我就是拍着大腿觉得这完全就是自己。然后就开始知道了其实有高敏感人群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和大家聊的这两本书算是帮助我进一步认识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之前我们有一期聊说就是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的那一期节目，有很多朋友喜欢，然后也有人在里面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真的要怎么爱自己吗？那我觉得可能爱自己的第一步就是 认识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不是说以为自己喜欢什么，或者说有一个想象中的自己的那种形象，而是说非常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确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两本书就是帮助我去知道了我自己其实真实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分享能够帮助到一些和我有同样困惑的朋友，因为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天生的外向的然后擅长社交的人，有的人可能就是和我一样尴尬社恐，然后非常容易察觉别人语气中的一些微小的变化，然后就自己会想很多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倾向或者是特征，然后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之后，你会更少的去评判自己，或者说去想要强行的矫正自己吧。那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那今天要讲的第一本书是它的中文名叫做《安静冒号内向性格的竞争力》，作者是苏珊·凯恩，这名字读起来我感觉像大舌头。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的法学院，然后曾经在华尔街当过很多年的律师，现在呢是一个专业的商业咨询顾问。这本书其实是在西方世界比较畅销的一本书吧，它不是那种非常严谨的学术性的书籍，因为作者毕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商业的背景吧，它不是说专业的心理学或者是说临床医学的这样一个背景。那我感觉就是一两年前就开始在墨尔本的很多书店里面都看到这本书被放到一个畅销的位置。它的英文版是一个纯白的封面，然后上面是一个很大的 Q， 因为它的名字叫 Quiet 嘛，然后就一个很大 Q。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当时觉得有点不屑，觉得可能是一本鸡汤书籍，所以就一直都没有翻过这本书。直到最近就是刚好在我的一个读书的软件上看到了这本书的推荐，我就觉得就看到了里面的一些句子的摘要，我就觉得这本书好像蛮有意思的，所以就把这本书找来看了一下。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哇，写的挺好的，很多地方真的还我看完会觉得有点感动。长久以来我都认为内向是我的错，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告诉了我是这个世界的错，不是我自己的错，就有一种别人把自己身上的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卸下来了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一直都隐隐约约的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说这个社会是不是对内向者太不公平了一点，是不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对内向者有一点污名化的倾向。就是我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评价一些沉默寡言的人说那个人心思很重，那个人不太爱说话，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样。然后对于一些外向的人呢，就不管那个人是怎么两面三刀吧，但是那个人就总是能交到很快的交到朋友，或者是找到工作，甚至是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说哇那么不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就是迅速的找到了很好的实习很好的工作，然后升职加薪走上那样一条路。我并不是说所有外向的人都是那样的两面三刀或者说不靠谱的人，我是说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像我这样的内向者就会觉得说话去表达自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我就会经常觉得我自己的表达并不严谨，而严谨的表达又非常的啰嗦，最后我就觉得那为什么一定要表达呢？目的是什么？可是很多外向的人他就能够免受这种情绪内耗的困扰，他就能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不会过度反思自己，而是觉得那既然这个事情我需要去做那我就去做，这个人我需要去认识那我就去联系。然后觉得哇 确实这样下来他们的效率就是会更高，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只有这样的外向的性格才是能吃得开的。然后这种感受我觉得在我出国之后到了一个英语国家去生活之后更加的怎么说，就更进一步的被加深了。至少以前在国内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对于内向的一些褒义词的，比如说沉默是金，比如说君子乐于言而敏于行，比如说少说多做等等，还沉默坚毅，这些词其实都是说一个人其实可以不需要就是说太多话的，但是也可以把事情做好的。而且更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并没有怎么说话就把事情给做好了的人非常的厉害，非常值得让人尊敬。但是在英语世界的国家，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还有身边朋友的经历来说，总结下来就是你如果不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格的话就会很痛苦，莫名其妙的有很多的其实本不该由你来承担的痛苦。在这边不管你的工作性质是不需要去跟人有高强度的接触，你都会被期待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格，需要是一个宜人性很高的人。打个比方就是说在这边比如说你去找咖啡师的工作，那其实在国内的话很多咖啡师你并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你在那个吧台背后就是安静的打好奶泡拉好花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只要拉花的够好看那就行了。但是呢在墨尔本的话，如果你要找咖啡师的工作，甚至都不管你会不会拉花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能够随时的跟人巴拉巴拉巴拉的聊天，就不管来的是男女老少，你就是要能够记住那个人他爱点的咖啡是什么，然后呢能够跟他不管是聊天气也好还是聊什么东西也好，能够在你做咖啡的那期间都能跟他持续不断的聊天，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大概率能获得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如果你不爱聊天只爱闷头做事的话，那你大概率是拿不到那个工作机会的。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之前在幼儿园实习的时候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有一些亚裔的老师他们其实做事情非常的认真，然后给孩子策划的很多学习体验也非常的棒，他们能够想到说让孩子通过在冰块里面冷冻花瓣和树叶来进行感官学习啊，然后就是能够随时策划出各种非常精彩的活动的这样一些老师，他们在跟孩子工作之外的时间往往是沉默寡言的，在员工休息室里也不爱说话，然后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太爱上前去就是跟家长寒暄很多，然后往往是一些平时不太爱做事的人，然后他就会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外向型的老师中的一部分老师就会开始去跟家长寒暄，然后讲很多说啊、哦，今天孩子做了什么活动什么活动，然后那些家长觉得哇好棒啊，这个老师真好，这个老师就是这个幼儿园最棒的老师。可是我自己就很清楚的知道谁才是真正做事情的人，谁只是在那边说话爱聊天的人。可是最后下来就是那种爱聊天爱说话的人他就往往就升职加薪很快，而那种沉默的做事情的老师就是很难得到家长的了解和喜爱吧。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曾经非常认真的思考过我是不是适合在这样的一个英语世界里面去工作和生活，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外向的人，我对社交的需求也没有那么的高，就是我真的我能够去想办法理解很多事情， 就是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很多差异，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边的一部分人为了社交就是可以连命都不要的那种，就是在封城的期间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去跟朋友喝一杯啤酒就可以违反社交禁令，然后十几个男的一起在车库里面喝着酒听着歌，然后直到警察找上门都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每一次封城都会有很多人上街去抗议，说哦，他们没有办法见到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朋友。然后我就觉得难道不是这个时候你去见你的亲人和朋友，难道不是给他们增加更多的危险吗？说回到这个内向和外向的事情吧，作者他特别可贵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在于在社会上主流价值观都会普遍认为说外向者才能是成功者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他跳脱出来了，重新的梳理了一遍就是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认为外向者才是可靠的这样一个地步的。就是简单的说来，就是以前的人们只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那你其实周围打交道的都是认识你的人嘛，那你也不需要说在短期内就去跟别人产生连接然后证明自己，因为周围的人都对你知根知底嘛。但就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工业社会的发展，搬到了城市去居住，然后你周围认识的人都是一些跟你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所以你就会需要这样的技能，能够在短时间内去向一个陌生人去证明你的性格，还有就是让他知道你是可靠的，所以呢就会有了这种对外向的人格的这种盲目的崇拜和推崇。然后作者他就回顾了一下，就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这种商业世界，还有就是说学校他们是怎么样的开始就是说来推销一种外向者才能是成功者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就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学校它是会对内向的孩子进行干预的，然后会跟家长一起齐心协力的想要来扭转这个孩子的这样一种他们认为是有缺陷的性格倾向。但是呢这个作者他就说，其实如果没有内向者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上不会有万有引力定律，不会有相对论，也不会有肖邦的夜曲，因为他们的创造者都是非常典型的内向者。也就是说，虽然外向者能够在公共领域取得领导权和话语权，但是内向者往往都会有他们的非常独特的想象力，还有就是说在一个领域里面去忍受孤独，然后不断的刻意练习取得杰出成就的这样的一种潜力。作者提到说，一个叫做米哈里齐克森特米哈伊的心理学家在1990年到1995年之间曾经做过一项研究，研究的对象是91名在艺术界、科学界、商业和政治领域表现出卓越创造力的人。然后研究就发现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青春期阶段都其实处于社会的边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非常感兴趣或者专注的领域对于同龄人来说都是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在当时那些在社交中如鱼得水的青少年往往不会花太多时间用于独处，也就很难培养自己的才能，而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的对自己的兴趣有独特的热情，然后能够花大量的时间自己在一个领域上反复钻研的这些人，在之后就表现出了非常惊人的创造力。在这本书的终章里面，作者说，不用强迫自己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觉得高兴，那么新年前夜完全可以待在家里，也可以避开会议。如果不想跟不期而遇的熟人砍大山，就绕到马路对面去。读书、烹饪、跑步、写个故事，别忘了跟自己做笔交易，你要参加一定数量的社交活动，以此换得临阵逃脱时的安心。 如果你是一名教师，你大概会欣赏那些爱凑热闹、爱参加活动的学生，但是不要忘记去培养那些性格腼腆、言行温顺、自制自律的孩子，还有那些一门心思扑在化学、鹦鹉分类学、19世纪艺术学上的孩子们，他们是明天的艺术家、未来的工程师和思想者。不管你是谁，切记不可以貌取人。有的人一副外向做派，但伪装外向者已经消耗了他们太多的能量，降低了他们的可信度，甚至会影响其身体健康。还有的人看起来冷漠而矜持，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热情似火，而且丰富多彩。因此，当你下一次遇到一位面相沉静、言语温和的人时，要明白或许此刻他的脑海里正在解一道方程式、谱一首奏鸣曲或设计一顶帽子。从神话传说和童话故事里，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力量。一个孩子得到了一把轻巧的佩剑，而另一个则学会了魔法。诀窍不在于汇集所有你可以获得的力量，而在于用好你身上的禀赋。内向者拥有一把把打开满园芬芳的私家花园的钥匙，能拥有这样一把钥匙，就如同爱丽丝跌进了她的兔子洞里。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进入仙境，但她把这塑造成了一次美妙的冒险，新鲜、梦幻而又充满了个人特色。顺便提一下，路易斯·卡罗尔也是一名内向者，没有他也就不会有《爱丽丝梦游仙境》了。说回到高敏感者这个话题，其实高敏感者这个概念和内向者这个概念是有高度的重合的部分的。就是说，内向者在全世界的总人口里面大概占比是1/3，而高敏感人群当中大概有70%都是内向者，只有30%的高度敏感者是外向者。它的对应的英语词汇是说 highly sensitive people。 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的心理研究员伊莱恩·阿伦在自己的著作里面首次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人格特征。高敏感人群呢，他们的五大感官都非常的敏锐，很容易受到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影响。它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这些方面。第一是对声音、气味非常敏感，拥挤的人群和强烈的气味都可能让你特别不舒服。第二是有很高的惊吓反射，容易被一点声音或者是朋友的偷袭吓到，因此你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神经衰弱。第三是你常被别人以为想太多，因为你习惯对信息进行深度的加工处理。第四是因为害怕他人，因为自己产生了负面情绪而良心不安。第五是你很易于吸收和共情他人的感觉，并且常常因此精疲力竭。第六点是说很怕疼，对咖啡因等中枢刺激成分非常敏感，洞察力强，擅长发现别人可能忽略的微妙之处，比如说就是他人的表情啊、肢体语言等等。第七点是你需要大量的时间独处，在漫长的一天结束之后，你就需要自己待在安静的房间里面，降低刺激来重新为自己充电，十分回避冲突。如果有和别人吵架这样类似的情绪冲击的话，你可能会好几天都没有办法恢复，不容易忘记冲突对自己造成的伤害。然后第八点是喜欢大自然，容易沉浸在电影等艺术品中，常常就是为这些电影泪流满面。第九点是内心世界丰富，喜欢幻想，做白日梦。第十点是害怕他人的批评，别人的评价用词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听完这些，我不知道大家中枪了几点，我基本上每一点都中了吧。然后在谷歌的这个关键词搜索榜首里面 有一个高敏感人群自测48题，这是附在丹麦心理学家写的《高敏感是种天赋》这本书后面的一个自测题，里面的问题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问你说你是不是每天都需要独处，是不是独处再久也不觉得累，但是跟别人在一起两三个小时就不行了是不是说当你周围有人发怒，即使他不是冲着你来的，你同样会感到压力很大，然后你是不是说对别人受到的伤痛仿佛有那种深入神经般的感同身受。在这些问题后面，你可以选择符合你自己的程度嘛。然后这个测试的指南上面说，敏感指数在60分以上可能就是高敏感族，然后我测了两次都在120分以上。虽然这个并不是什么专业的心理学测试，和那种专业的医生的评估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我在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还是有点慌，觉得怎么办就还蛮担心的。然后直到我看完了就是另外一本书，也是今天接下来要讲的这本书，它的中文名叫做《不为所动冒号精神科医生写给高敏感人群的处事建议》。它的作者朱迪斯·欧弗罗是美国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就职于 UCLA 的临床心理学系，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然后这本书是去年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一开始作者就说，本书要献给同病相怜的敏感族同胞，协助大家理解并接受自己的天赋。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很粗鲁、傲慢、无情，以鄙夷的态度对待心思细腻的人。然后作者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共感人。共是共同的共，感是感受的感。共感人指的就是说，能够以自己的身体切身的感受到他人的情绪、能量，甚至是症状的高敏感人群。为了就是方便理解，我就直接把它称为高敏感人群吧。虽然说可能作者在提出共感人这个概念的时候，他更想体现的是你的敏感程度是体现在你能够就是被周围的人所影响，而不是说就是其他的方面嘛。就是方便大家理解，我就也把它称为高敏感人群。就是心理学家他们会认为说，人是有一个感官超载的阈值的，在这个阈值之内的声音、光线、气味等等刺激源都是你可以承受的，但是在这个阈值之外的刺激就会对你造成严重的干扰。而这种高度敏感人群，他们的感官超载阈值就比一般人要低很多。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70分贝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高度敏感人群来说50分贝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在书里面作者就说，高度敏感人群呢，他们因为非常容易和别人感同身受，所以经常在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把他人的正面或者是负面的能量吸收进自己的身体里了。如果说你身边的人充满爱、充满活力和快乐，那你也会相应的很快乐。如果周围的人身体不舒服、有压力或者是其他负面情绪，即使他们没有说出来，但你也很容易莫名其妙的感到疲惫和不舒服。
就是、我很喜欢去看那种别人的生活的 vlog， 特别是那种关于怎么去种植物啊，然后怎么去把家里东西收纳整理好。我之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很喜欢看关于别人在认真生活的视频，现在我理解了，就是因为我能够从里面感知到别人的快乐和他的那种活力。而且我真的就是从来都不能看那种灾难片或者是那种血腥的情节，哪怕我就是一再的告诉自己那个只是道具，那个不是真的血，那个不是真的伤口，我都没有办法去看。就有很多部那种关于医学方面的那种很好看的电视剧，良医啊，就是还有什么实习医生格雷啊，我都没有办法去看里面的那种时不时冒出来的伤口或者是说做手术的画面，因为我会觉得就 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上都会跟着痛。可能有一些人听到这里会觉得很夸张很神经质，但是我相信肯定有跟我一样的人。然后像比如说我周围的朋友，他们如果说跟我描述他们的身体如何不舒服，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象说自己的，比如说他跟我说他的脚趾被踢到了怎么怎么样的，我就会不由自主的觉得哦天受不了了，我的脚趾的那个部位如果是被那样踢到的话，我会觉得无法忍受。我都甚至怀疑说这是不是一种心理问题，但看了这本书之后就知道自己只是因为是高度敏感人群，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特质。那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不仅介绍了什么是高度敏感人群，然后他也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高度敏感人群。当时呢，他为了逃离和矫正自己的这种天性，就为了降低自己的这种敏感度吧，而产生了对药物的依赖。就是很多高度敏感人群，不管他们是意识到了还是说没有意识到，他们都会对某些东西产生依赖，然后来期待以此降低自己的敏感度，比如说酒精，比如说药物，或者是其他成瘾的东西。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其实有非常大的危险。像作者他就曾经在，我忘了是喝完酒还是吃过药之后就开车，然后产生了很严重的车祸，然后在那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说其实自己应该去学着接受自己的这种敏感天性，而不是要逃离它或者是矫正它。那在这本书里呢，作者一再的反复的鼓励高度敏感人群说，你要记住你的存在，你的这种温柔和你对天地万物的喜爱，对你自己和他人来说都是一份美好的礼物，所以你只是说要把自己的这种高度敏感和高度共情的能力用在对的地方，然后同时学会去有意识地切断一些负面的能量来源。他在书里面呢提到了几个，就是有一点类似于冥想，正念冥想的那种方式，来让你更专注自己的内心的力量，把外界的不好的东西屏蔽在外的一些小练习。在书的后半部分的几个章节呢，作者他主要就是为高度敏感人群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具体生活里面通过定期运动，让摄入蛋白质，设定温和但是坚定的边界，来远离能量吸血鬼等等方式，来稳定自身的情绪和拒绝接受他人的负能量。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点是，就是作者告诉有七种不同类型的能量吸血鬼，包括自恋狂、愤怒狂、受害者、控制狂与爱批评的人、喜欢讲个不停的人、小题大做的人和消极反抗型的人。这七种能量吸血鬼，我相信大家不管是不是高度敏感人群，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有遇到过，然后都会受过他们的困扰。但是作者把它清晰的列出来之后，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怎么说呢，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疫苗，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到时候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就能滴滴滴的准确识别出来说，哦，这就是那种我要去隔绝在外，我要启动我的免疫系统来把它消灭，把它的负能量消灭的那种人。比如说作者给到高敏感人群的建议就是说，避免和自恋狂谈恋爱，避免替自恋狂老板工作，尽量切断所有的联系往来，继续前进，永远不要回头。这个原因呢，是自恋狂的人他往往就会展现出一种希望周围的人都来爱他、忍让他、将就他的这种信号。那高度敏感人群呢，就很容易接收到这样的信号， 在未经察觉的情况下就会去迎合这些自恋狂对你的期待，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被这些自恋狂把你的能量给吸走了，然后你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累，但好像又找不到原因。替自恋狂老板工作着，我其实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那个老板的话，他非常的善于营销自己的形象，非常能够在不经意的言辞之间展露自己是多么的厉害。然后在我还不知道很多事情的情况下，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专业能力的情况下，我会以为说，哦，这个人很厉害，然后这个人很有学识，因为他能够这么自信，能够这么侃侃而谈。结果后来事实证明说，那个人他可能他身边有非常厉害的人，而他只是像一个复读机一样的重复别人的观点和话语。那刚才说的这种我觉得都不是非常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在这种自恋狂的世界里面，只有他自己才能是最好的，周围的人都必须没有他好。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种自恋狂他是非常的善妒，会对别人有很强的攻击心和防备心的。当周围的人有了什么成就或者说取得了什么进展的时候，他并不会真心的为这些人高兴，反而就是会阴阳怪气的说一些对别人评头论足的话。而且就是在工作上的话，也不太允许别人提出一个就是跟他意见相反的方案，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对的，他并不会心平气和的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听取和他自己不同的意见。所以跟自恋狂的老板工作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不断的在被他贬低。
那段时间我就是真的每天都很不开心，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担心自己做的事情会不会让自恋狂老板不高兴，而不是说担心自己有没有做好那个事情，就关注点完全从事情工作的内容本身跑偏成了那个老板的情绪反应上面，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很可笑啊。但是当时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下的时候，就是会不由自主的被带偏，我就是会不由自主的去观察他的反馈和他的情绪，然后我会想说，哦，那我们尽量的去达到他的期望吧，他既然有这样的期望。然后现在我是非常庆幸自己离开了那样的一个环境。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有正在替自恋狂老板工作的情况的话，哦，我就希望你要么就是能够先识别出来，然后减少这样的自恋狂老板对你的情绪上的影响，或者呢就是赶紧改简历，然后投一些不同的工作，彻底的远离那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这个事情很难的一点是在于没有人会把自恋狂三个字写在自己的脑门上，然后你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首先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去投简历，然后去经过一轮轮的面试笔试筛选得到那个职位，你都是很开心的，然后那个时候对一个老板的理解都会是倾向于往好的方向理解，而且你对他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同事之间口耳相传的这样一种描述，所以在那样一种时候你可能短时间内是很难发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恋狂的，可能都是要等到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的一些冲突。我唯一能说到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肯定是会有一个和老板的还有和同事的磨合的过程的，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磨合的过程里面你发现说你自己已经不知不觉的被带偏了，你关注的点已经变成了这个老板的感受和你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维护老板的那种完美人设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可能你就是在为一个自恋狂工作。这一点我们可能之后会 录一期关于职场 PUA 的话题。之前思雨一直很想聊这个话题，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不过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有必要聊一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里面和我们分享你对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吧。然后呢，除了自恋狂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情绪吸血鬼，叫做小题大做型的人。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的特点是说，他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夸张成很大的事情，然后呢来向你倾吐他的一个情绪。但是呢，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向你倾倒情绪垃圾，而不是说真的去听取你的意见。就比方说，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是某一个好朋友向你倾诉他的伴侣的种种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当你给了他具体的建议之后呢，他也并不会听，他只会在那边就是说他自己就是一直在说的那些东西。然后作者给出的对于高度敏感人群如何在小题大做型的人面前自保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要去问他们过得好不好，因为你不想知道。而且一旦他们搬出那套固定的小题大做的戏码，你就需要及时做好深呼吸，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他们的故事里面去和他们感同身受。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小题大做型的人，他们就像滚筒洗衣机一样，他们的故事就是有一种离心力，会把你就会把你给拽进去吧。离心力还是向心力来着？对不起，高中物理没有学好。就是他们的故事很容易把高度敏感的人群带进去，因为高度敏感的人群会觉得我的朋友在受苦受难，我一定要为他分担，我要去替他分析这个问题和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呢，这种小题大做类型的人，他真的不同于那种就是是真正的面临困难然后向你求救的那种朋友，他只是为了刷存在感，而不是说真的想要听你的意见。所以呢，就是高度敏感的人真的需要去尽快的识别你周围哪些人他反反复复的来找你都是同一套戏码，那他可能就是这种小题大做型的人。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说他 列出了七种不同类型的能量吸血鬼嘛，但其实有的时候某一些人他身上是可能是会有不止一种类型的这种吸血鬼特征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混合组合拳过来的时候，对于你哪怕你不是一个高度敏感人群，你可能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即使你不是一个高度敏感者，如果你经常会因为周围的人的一些怎么说一些倾诉啊，或者说他们的问题而对你产生困扰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这本书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看完这本给高度敏感人群的处事建议这本书之后，我整个人的怎么说，我就是之前一直觉得自己非常非常非常拧巴，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帮助我把自己的这种拧巴缓和了很多。现在我就非常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是高度敏感者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我会自己在比如说享受独处的时间的时候不再那么有罪恶感，不会觉得说我对我的朋友漠不关心。而且我就突然明白了我自己为什么之前那么喜欢熬夜，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在晚上就是智商会高一点， 很多白天的时候看不进去的书晚上就能看进去，白天的时候想不明白的问题晚上就能想明白，白天的时候录不成的播客晚上就能录好。其实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高度敏感者，然后在晚上呢自己有一段完整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周围的光线也好声音也好这种刺激都是降到了最低，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能够和自己相处的时间段。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实习的缘故就每天要坐公交车从学校到上海世纪出版公司那边福州路那边，然后那个时候在公交车上我就觉得真的是超级痛苦，因为那种拥挤再加上周围的那种噪音再加上就是那种车厢里面的气味都会让我觉得很痛苦。我就是还没有到达实习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的精力已经用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说这是因为自己是高敏感人群，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高敏感人群。当我向别人去倾诉说哦，我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是太娇气了没吃过苦，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那你就自己骑自行车呗，就是没什么好抱怨的嘛。但是就是如果说我现在的自己能够穿越回去提醒当时的自己的话，我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哦，那你就戴上耳机，那你就戴上口罩，然后或者说那你就错峰出行跟你的实习代教老师商量一个就是错开上下班高峰期的时间去那边工作，其实都是有解决的办法的，但当时的自己完全不懂。现在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在家里面就会把大灯关掉，然后只开那种光线比较微弱的那种落地灯或者是床头的台灯，然后就感觉自己整个人能够放松下来。如果是家里的光线非常的亮的话，即使已经是晚上了我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感觉自己的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然后我会在比如说外面的烘干机或者洗衣机很吵的时候把我自己的房间门关上，然后戴上自己的耳机去隔绝这个噪音源。但以前的话就是自己就不懂不知道，就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浸泡在那种噪音环境里面，然后就非常的烦躁沮丧情绪低落却不知道原因。看完这两本书以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自己在和自己独处的这个层面上更加的自洽了吧。之前处于一种知道自己是内向者但是呢觉得自己需要矫正和改变自己的这样一种心态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我认识自己了，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然后这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心理问题，而只是一种性格特质，我不需要去改正什么，只是说需要适应和调整自己的状态来和这样的一些特点和平共处。然后我就觉得我少了好多去质疑自己反思自己还有那种无限内耗的时间，就多出了更多时间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这期就先聊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比利读书的这个环节，请在评论里面扣一，以后还会有不定期的读书环节更新。谢谢大家。